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呢，本来应当由袁牧来分享啊，因为他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呢啊，改由我来分享。今天呢，我们就继续马太福音的释经讲道啊。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哦，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叫我们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就大大的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命的亮。求你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中被更新，信心被坚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正道经文呢，在22章的23到33节，主题呢有关复活，依旧是发生在圣诞周第三天，也就是教诲日的事。有关这一日的记载比较多，包括质疑、辩论、审判的宣告以及末世的预言等等。就其深层的属灵意义而言，主基督耶稣不仅借此继续彰显其属天的全能、智慧与荣耀，而且作为除去世人罪孽、越节真正的羔羊，经过这些检验而显为毫无瑕疵，即将被献在祭台上。前面一段经文记载的是法利赛人以与这个希律党人联合前来发难，企图借着有关纳税的敏感问题，这既是一个神学性的、政治性的，又是与人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拿主的把柄以达到陷害主的目的。但结果呢，却是他们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悻悻而去。今天呢，紧接着他们前来发难是另一波撒都该人，他们同样不怀好意，企图试探主，拿主的把柄，从而呢败坏主的声誉。当然了，他们也照样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铩羽而归。今天辩论的主题是复活，这不仅是一个深奥的神学问题，而且呢，也是一个与信仰、未来和盼望密切相关的问题，确实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即便有主基督耶稣已经复活的见证和新约圣经完整的启示，尚且呢不易理解，就更不要说旧约时期启示尚不完备的年代了。再加上撒都该人存心前来刁难，设计了刁钻的问题，挑战还是不小的。但主基督耶稣是谁？乃是神的儿子，生命与智慧之源，又被圣灵充满，岂能被恶试探呢？结果呢，不过是主的全能荣耀、智慧与荣耀借着罪人的愚拙再次大大彰显罢了。就像诗人所赞美的那样，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不仅如此，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短短的几天之后，这位被刁难的主基督耶稣就真在他们面前复活了。不知当时前来试探主的撒都该人听到主复活的消息以后作何感想，应该依旧是不信，因为没有听说他们因此成为主的门徒。但那些相信主的人，尤其是十二使徒的信心却由此大增，到处传扬复活之主的福音，基督教会由此大大兴旺。以下的正道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聚焦于撒都该人的问题的问难与主基督耶稣的回答，后一部分呢则关注由此引出的教训和警戒。好，我们先来看前一部分，问难与回答。 这次发难的既是撒都该人，我们就先从这个派别说起。撒都该人呢，也是福音书提及比较多的当时犹太社会的一个派别，与活跃于民间的法利赛人不同，撒都该人主要是上层统治者，多为祭司，占据公会的多数，政治上呢倾向于与罗马统治者合作。就其神学观点而言，撒都该人颇有点现代的自由派或是理性主义者的味道。他们呢只接受摩西五经为正典，不接受其他经卷。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论证复活的时候一定要以摩西的书为证的原因呢。不相信有复活、天使和鬼魂。在他们看来，法利赛人接受其他经卷，相信复活与天使等等，实在是已经背离了摩西。因此呢，这两个教派经常发生争论。据福音书的记载推测，法利赛人呢常苦于不能驳倒撒都该人。也许这里撒都该人用于刁难主耶稣的有关复活的问题，也曾被用来刁难法利赛人，但法利赛人并未拿出足以驳倒的依据，以致呢有文士听了主基督耶稣的回答以后呢大为惊叹。由此啊，不难看出撒都该人前来与主为敌的原因。一是他们妒忌主基督耶稣的声望，这一点呢比拉多看得非常清楚。马可福音就记载说，他原晓得啊，这个他就指比拉多哈，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捡了来。嫉妒是罪人的本性，古往今来呢没有改变。撒都该人前来就是企图借着他们自以为刁钻难答的问题，看主基督耶稣的笑话，借以诋毁主的声望。二是害怕招惹到罗马当局，从而给自己的利益、地位和权势带来损害。关于这后一点，公会的人自己说的直白，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心，他们才急于除掉主耶稣。撒都该人用于刁难的问题同样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他们既然不相信复活，就根据摩西律法，自以为聪明的设计了一个看起来十分刁钻的问题。这律法记载在《申命记》的第25章。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这律法呀，在以色列中有悠久的历史，可一直追溯到族长的时代。犹大的二儿子俄南，就是因为不肯遵行这律法，使他玛怀孕，而遭神审判而死的。在主耶稣的时代，这律法呢，很可能依旧有效。所以啊，撒都该人的问题，可能啊，并非完全虚构，只是呢，他们将其推至极致。摩西律法的本意在于保持家族名号的延续，但别有用心的撒都该人却由此衍生出了一个深奥难解、可用于难为人的神学问题。显然啊，这位妇人及七位弟兄都是遵行律法的楷模，必须予以肯定。但也正因如此，在撒都该人看来，如果真有复活，他们却将陷入无法摆脱的麻烦与尴尬。哪怕其中一位留下了孩子， 都还好说，但现在七位弟兄一模一样，都复活以后，这妇人该是哪一位的妻子呢？总不能是七个人共同的吧？在撒杜该人看来，摆脱困境的唯一答案就是否认复活。撒杜该人自以为得计，法利赛人也没一个回答圆满的，耶稣难道能逃脱不成？这正反映出前来试探主之人的愚昧与狂妄。撒杜该人、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和长老都一样。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有眼无信，始终以属地的眼光看待面前的这一位，于是就认不出被他们试探的这位正是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在他岂有解答不了的难题呢？主基督耶稣一开口，就直截了当地揭示出撒杜该人错误的根源，也就是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以赛亚书明明记着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兴起歌唱。但以理也得了清楚的应许，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撒杜该人因为只承认摩西五经，不接受其他的启示，导致呢视野极为狭窄，否认复活实在是大错了。撒杜该人局限于自己的人生经验，将现实世界简单的推演到来世，将属世事物简单的推演到属灵，是他们盲目自大自以为得计的又一个原因。当然这也是他们理性主义神学的必然结果。在撒杜该人看来，天上灵界的种种事情和当下世界的没什么区别，婚姻依旧，他们尊贵的地位与权势应该也依旧，只是外在环境不同罢了。其实这是许多人的观念，古今中外呢大同小异。不信你看看动画片《大闹天宫》，那里面的天宫不过就是地上皇宫的投影罢了。但实际真是这样吗？主基督耶稣直接就否定了这样的观念。复活以后的世界，也就是天国与属灵的境界，完全不同于现在的世界，两者具天壤之别，肯定不能简单带入。人间世界中最亲密的婚姻关系，来世并不存在，就像天使没有婚姻一样。当然了哈，这不是说人复活以后要变成天使哈。有人可能会因此而伤心，这样将失落地上多少美好的东西啊。这倒大可不必担心呢，天上的美好不是地上可比拟的，也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和描述的。单就与主面对面彼此相爱的完全，再没有痛苦眼泪忧伤而言，哪一样不是远超今生的呢？等到了天上的时候，怕是欢喜都顾不过来，哪里会有失落呢？撒杜该人既不愿把握全备的真理，又局限于人生的经验，自然呢也就难以明白神的大能，于是就以为神的作为不过像人一样，不可能有复活的事。这也是现代人包括一些所谓基督徒普遍的观念和逻辑。人理解不了的，科学不能解释的，以及不合寻常规矩的等等，一概都不予接受或者视为迷信。殊不知呢，人想不明白的或是人办不到的，难道神也同样办不到吗？门徒们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困惑，他们听了主基督耶稣有关财主难进天国的讲论以后呢， 发感慨的时候，主啊就曾教导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门徒呢，因为有信心认识主基督耶稣，所以就能走出自我与人性的困境，凭信心超越世界。但撒都该人不信主耶稣，反自以为聪明，于是所显出的不过是自己的有限、愚昧与狂妄。我们可千万不要像撒都该人一样自高自大，竟然敢以小人之心堕伟大神之腹。撒都该人还有一点，就是先有立场，即不信复活，然后呢由此出发寻找证据并虚构相关的问题，也就是犯了素常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这样的错误。他们其实连承认的摩西五经都没有研读明白，一心所要的不过是要维护并强化自己的立场而已。令人惋惜的是，主基督耶稣明明指出了他们的错误，但他们却置若罔闻，就站在解明奥秘的主面前，竟同样错过了难得悔改的机会，如同法利赛人一样。而主基督耶稣这次同样没有止步于仅仅指出撒都该人的错误，而是进一步启示并阐明了有关复活的真理，特别是拿出了摩西五经中的证据，从而将撒都该人驳得体无完肤。这里面更深层的意义同样是为教育在场的门徒及众人，复活不仅是确实的，主在此之前已多次向门徒预言过，而且他们在几天之后就可以亲眼看见。主基督耶稣所举证的这段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时耶和华神在西奈山呼召摩西向其显现，并差遣他前往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启示出自己的名为自由拥有。神当时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中文呢看不出时态，精确翻译出来差不多就是我现在是，而不是我曾经是。称人为父或王，一定是指着这人当下有儿子或臣民说的，曾经的不能算数。称神同样如此，在摩西的时代，一人看来，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确实都已经死亡这个几百年了，但神说到他们时依旧用现在时称呼自己，只能说明啊一件事，就是他们依旧活着，只不过不是以现实肉身的方式而已。这就意味着他们一定在某种意义上经历了复活。这不仅驳斥了撒都该人否认复活的观点，肯定了复活的教义，而且呢还同时启示出复活以后的生命有别于现实肉身的生命。主所引用的经文以及相关的论证既然出自摩西五经，就不仅令撒都该人哑口无言，而且令在场的法利赛人大为震惊，因为他们从未意识到居然能从所有犹太人都奉为圭臬的经典中得出如此确凿无疑的有关复活的结论。和前来试探主的法利赛人与希律党人一样，撒都该人只得悻悻而去，而门徒与众人也再次稀奇。现在我们来看后半部分，警戒与教训。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段有关复活的辩论留给我们以下的警戒与教训。其一呢， 是务必接受全部的圣经，而不能随意增减，就像启示录最后所警告的那样。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撒杜该人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接受全部圣经，而只肯接受他们自己认定的那一小部分，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自己，错失了认识真理的机会。感谢主，今天圣经已经完备，并且经过大公教会与历代圣徒的确认，我们当珍惜啊。守望教会的信约秉承大公教会的传统，接受并只接受全部66卷正顶经卷。现代自由派否定神迹，天主教则增设平行的权威，本质上都与撒杜该人的做法一样，都是我们所不认同的。这就要求我们读经的时候必须全面，不能偏废，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卷都要读，而不是只读自己喜欢的，有可能的话也可以读读不同的译本，以便开阔自己的眼界。其二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像保罗吩咐提摩太的那样，正义首要的就是存心纯正，不谬解，不歪曲，不心怀诡诈，而不是像撒杜该人或是法利赛人那样居然企图利用圣经去陷害主。人心很诡诈，有时连自己都不一定能完全看得清，我们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明白圣经是怎么说的，让圣经向我们说话，而不仅仅是为自己的观点找圣经支持。八福呢，有一福说的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用在读经与解经上就是这个意思。正义也要求我们接受大公教会正统的信仰宣告，并尊重大公教会的传统，这些不仅是历代圣徒敬虔与智慧的结晶，更是圣灵在历史中引导教会的结果。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的轨道而随便穿越，也不可能什么都自己从头来过，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其三是接受奥秘，承认自己的有限与无知，其本质呢，就是在神面前的敬畏与谦卑。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不仅有限，而且还模糊不清，如果我们自不量力的要将我们有限的知识或经历推演到未知的领域，还自以为是固执己见，就难免犯撒杜该人一样的错误。就比如像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我们很难靠理性或逻辑调和一致，但圣经就是这样两面说的，我们就凭信心接受好了，能明白多少就明白多少，能解释到什么程度就解释到什么程度，不要强行调和。再比如不要对奥秘探求过多过细，人呢很容易有这样不当的这个好奇心啊。那些神未向我们启示不想我们现在就知道，就停在那里好了，以免呢因过度探究而陷入另一种谬误。其实我们所知道的非常有限，这个也没有自以为的那么有智慧，我们以为所有的出路都已经被堵住了，哪知人家根本就不需要走路。总之啊，知进退懂起止是人生 重要的智慧，求神赐给我们。其次是不必太关注，太留恋现实的一切，就像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那样，他们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里却夹杂着太多对现实的贪恋，无论是婚姻还是钱财、权势、名利，不过都是仅仅局限于这个世界而已，天上或是永恒中不需要这些。启示录所以形容天堂是黄金铺地，就是为形象的教导我们，我们在地上看为宝贵割舍不下的，在天上实在算不了什么。现实中的婚姻、财富等等，固然要用心经营，但也仅限于人间而已，离开世界时谁也带不进天国。因此即便经历艰难与痛苦，最多也不过几十年而已。其实人生所最应当关注的根本就不是这些俗世之事，而是如何行在神的心意中，如何讨主喜悦。就像使徒约翰和保罗所教导我们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这至赞至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但愿我们的心意不断更新而变化，从而呢能看万事于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其五是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必须捍卫与传扬。主基督耶稣一生所行最大的神迹就是复活，门徒所传福音的核心同样是复活啊，这个你可以看一下，参考一下《使徒行传》的所记载的讲章哈，每一章每一个都涉及复活。当年的撒都该人和犹太人都否认复活，今天照样有各色人等不肯接受。当年门徒的生命因主的复活而更新改变，今天呢，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们身上。今天有关复活的启示既清晰又全备，基督徒与基督教会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持守、捍卫并传扬，这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其实复活并非只是深奥的神学或教义，而是与基督徒个人现实的生活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复活给人盼望。基督徒同样要经历肉身的死亡，看起来呢与世人没什么两样，既然如此，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就在复活。死亡不过是使基督徒的灵魂与身体分离，身体归于尘土，但灵魂却脱离羁绊，历史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到主基督耶稣再来那日，我们将经历身体复活，与灵魂再次结合啊，当然了，这个是已经经过了荣耀的改变的哈，从此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远。这正是神借使徒保罗所启示的有关复活的真理，也是我们可以牢牢抓住的应许，从而能在地如天，得胜有余。故此呢，我们就以使徒保罗有关复活的两段经文结束今天的正道。第一段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50到54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 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第二段还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是17到19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哦，天父，感谢你保守使用以上时间，借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今天正道有关的今天的经文的主题是有关复活，是吧？对于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仅明白这真理，我们还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他是粗俗之人的果子，我们将来有一天也要一同复活，是吧？因着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在这个地上就不惧死亡，那不过是我们暂时身体跟灵魂分离的时刻，但有一天我们要像我们的主一样，带着复活以后荣耀的身体在天上与主作王，一直到永远。为此我们就可以轻看在这世上至窄至轻的苦楚，也看万事如粪土，从而我们能够得着基督，是吧？愿我们存这样的心，活出那美好的见证，是吧？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早日进入新堂，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一同来敬拜，是吧？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复活是你能做成的，主啊，这一切我们的盼望同样要靠主来成就。在主里纪念所有那些征战中的教会，以及为主的名遭受逼迫的我们的肢体，尤其是那些被捆锁、被拘禁、被限制自由的我们的同工、肢体和弟兄姊妹，求主你保守祝福你自己的守望教会。阿们。